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往下看227页，别教的有门十层观法。别教的特色呢，它是知道此是空，但是有妙有，它有妙有，空中妙有，然后它能够有一个叫做分别字。别教的特色就是他们有分别字，写了没？写在最上面呢、啊，拜托一下，分别字我都在写了，写完了你们才提起来，要一定要勤快的动笔。第一个是妙有，别教的特色是妙有。第二个呢，因为他知道是妙有，所以他才可以有分，才需要分别嘛。而他的分别不是分别心，他的分别是分别字，就是分别心是有染污的，会执取，分别字是没有，他清楚的看到一切的差别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讲妙有？他知道他是空无自性，可是又能够知道众生有差别。比方说这支笔是不是空无自性？那这支笔是不是也是空无自性？两支笔都是空啊，可是请问一下，我可以拿这支原子笔在这个触控板上乱画吗？会毁这个触控板吗？我必须要拿这一支触控笔在这个板上画嘛。所以说他们都是空，可是他们有差别，然后这个差别我又知道它是空，因此呢我不会去拦阻它、执取它，而我却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效益，发挥我与它以周围环境最大的整体效益，这就是属于分别字的特色。所以你往下开始看，第一个观所观境，他就知道说此是妙有，此为妙有，此是为妙有。妙有呢，为一切法作依持，所以才能够产生诸法万物啊、出生一切法。再来，这是菩萨的发心，他是发大慈悲四弘誓愿，他希望为一切法界众生而后修。再来，善巧安心，他的安心呢，他知道说当他产生禅定爱的时候，必须要用智慧来去鞭策，他知道禅定爱跟智慧是有差异性的，然后依止此二法呢，安心修道。哪二法？就是定与慧。定慧依止此二法，不依其余止，就是定慧一定要双修。那如果在禅定当中产生偏颇，走上邪定了，就赶紧用智慧去鞭策，令其呢两者如车之两轮，鸟之双翼，不偏不跛，直达到正道为止。破法片，他说用妙有之慧，也就是妙有之慧，知道此慧不可得，但是又知道它有所可用，好，它能够不取成空取证。再来是通色呢，知道苦集当中呢有非道，如果能够达到佛道的话呢，就是通；如果呢在当中没办法前进，就是属于色。在37道品，它是属于要怎么样去调试定慧呢？而且在安稳道中行，就是我不要偏颇。在助修道智，常要观察，就是你非常的努力观察种种的法门的差异性，而且能够助开对象是实相，而不是只是入中。善知位次，就是我们的位次，因为别教的特色是52位阶，好，从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妙觉，这52位阶每一个浅深都能够知道，而后没有错误，这样就不会产生叨扰上位的问题。再来第九个是善修安忍，我内能够安忍善恶两觉。你会觉得，哎，善恶两觉有什么问题呀？好，然后外忍八风，八风一般知道了嘛，反正苏东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啊，那个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一些赞叹啊、毁骂的话啊，齁，那你就能够不为所动。这个是内安忍跟外安忍，现在是谈在内安忍跟外安忍。外忍就是人家外面讲的这一些，那内安忍是三恶两觉。问题是三恶两觉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一般呢在谈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顺法性？那因为它在于别教的特色，它分别的很清楚。那分别的很清楚之后，它对于善与恶，善则是顺法性，恶则是逆法性。 那我们当中如何在逆法性与顺法性当中而分别，却不要产生执着？我们很容易当我们在分别顺法性跟违逆法性的时候，会变成一定要顺法性，可是就忘了有些时候必须要内是顺法性，爱外的相是必须逆法性，会有那种内外不同的，那他如何去在这个里面去调整？这就是内的功夫，因为他这个别教的特色是他必须要度化众生。那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他如何在众生的顺法性跟逆法性不一样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个 PowerPoint 哈，麻烦你们抬头一下哈，我们来叫一个给你们看。就是像刚开始起修的人，我们把它放大一点。刚开始起修的人啊，他们只要能够做到自己不危害众生，比方说你说五戒讲句实话就是不伤害众生嘛，你说他不杀生是不是不伤害众生？你吃素也是不伤害众生的生命嘛，不伤害他的财产，不侵犯他的空间。你饮酒也是为了不伤害众生，不打扰众生嘛。好，然后杀盗淫妄都是为了这个，都是为了不与众生结下恶的业网。所以这个区块刚开始我们在这个紫色的线，就是中间善恶两边嘛，对于这个紫色的这一个娃娃，他只要能够不侵犯于他人，他就认为是善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会遇到侵犯到他人的就算是恶。你看十二道是不是都是因为你侵犯到他的财产、声音、言语、心理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，很容易看你有没有侵犯到他人。然后呢，带来红色娃娃，红色娃娃到这一条线起修点，对于红色娃娃而言，只是不侵犯他人这一件事情，他觉得是顺法性还是逆法性，就变成逆法性了。可是对于紫色娃娃，不侵犯他人是顺法性，所以这个善恶是有变化性的。因为每一个人的阶段，像这边这么多条直线代表不同的娃娃，蓝娃娃、这个蓝绿娃娃、浅蓝娃娃、绿娃娃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每一个的逆法性跟顺法性，他们对善恶的定义会不同。那他们在善恶定义的时候是在检测自己，就是我持戒持到几分，我对善达到几分。那现在他好玩啊，这一个娃娃他是已经到了，我现在这个画这边比一个圈圈，我们看到在哪里，是不是这边有个别教？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别教在最右上角啦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别教的娃娃他的位阶这么高，他今天要入红尘度众生，是不是啊？那请问一下，他入回尘度众生，以他的标准，前面的包括二圣啊，甚至在很努力在起修的人，乃至于人天，请问都在做恶行还是善行？都是恶哎，都是以他的标准来说都是违法性的、啊、因为他已经超过这个绿娃娃了嘛，是不是？以他的标准，但是他很清楚这是我的标准，我对我的标准，所以当他来度众生的时候，他就要很清楚知道这个众生他现在到底是几分本事，他的善他的恶，不是我的善我的恶，是他的善他的恶。所以他们要必须要了解众生诸性欲，然后要种种法门，而不是用他的，必须要了解这个众生他的法性的善恶到什么阶段，然后给予他应有的教导。所以很难呢。那他在处理这个情况下，就是我觉得我不够，我觉得我不够的，或者我觉得我做错的，可是当众生的时候我在教导他，我还要鼓励他，哦你很好，那怎么去调试？嗯，这是要功夫的，是不是？要功夫的、哦、很难哦。你有这么高的能力，你却回来要讲这样子的事情，然后还要了解这里面的差异性，然后你还要认为他们，你还要鼓励他们都是对的，然后往上爬。可是你明明知道，以你的标准，这些都是错到离谱的。看了这个图，就觉得菩萨很，菩萨难为。 菩萨真的难为，我们怎么样去多分担一点呢、啊？然后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如何去顺法性，而且一直往上爬，这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考验。然后我们又遇到要众生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安忍来不为轻动。现在是无法爱，这个无法爱呢，他说假设你已经，这个设是假设，第一个是假，这个设正是指假设，假设他已经证了相似之法，那法爱不起的话呢，那他就不会堕菩萨底。这就叫做，如果有起的话呢，有产生的话，就叫做法爱。那如果没有无事，这个无事，这个事是指没有这样子的爱，没有这样的法爱的话，就可以入菩萨位。听得懂哈、哦？我再念一次。假设他证了相似的法，那他的法爱不起的话，他就不会堕。那如果呢，他的这个当中产生了这个法爱的产生的话，产生这个染子的话呢，他就叫做法爱。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法爱的话，就可以入菩萨位。那入菩萨位就可以破，继续往上破，破无明。因为菩萨他们已经在处理尘沙了嘛，习气尘沙，接下来就可以再去处理无明，无明过完尽断就是成佛啦。那所以他如果能够破无明的慧草，显出妙有金藏，那这个妙有金藏就是指得见佛性入于实相啊，漂亮哦。再往下有一个表，这个表是在谈别入缘意识观的一个辨别，来自于参考法华玄义，参考法华玄义的，就是别入缘，别教是属于次第隔别的。来，各位写一下哈、哦，别的这个地方你帮他写一下，它的特色就是次第，它有一个次第，它有隔离性，你必须有间隔，而且你必须逐次，你会有经历次第，而且间隔还有经历。那圆的话呢，它的特色是圆融。那它这个圆融呢，我们另外一个特色就可以讲，它还有一个叫做消融。那你知道一消融以后，你还有隔离吗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隔离的问题了。所以圆教讲的即位的时候，它也不会有很明确的一个界限，它通常在能力上有分别而已。你对于他内在的东西，你很难去窥探。那现在这个表要谈的是什么？是一分为二的一件事。我别跟缘，怎么判断我是别教，还是怎么判断我是缘教？这差在这里。我别入缘，怎么知道我入缘了没有？我有没有入缘？有没有达到意识观？还是我只是实相？不知道，他是怎么去判别这两个界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融了没；第二个是极了法了没。这里还有佛智啊，好，来一个一个看哦。第一个融了没，就是圆门是微妙的，他不说隔有隔跟有跟无是没有隔的，也不说无跟有是没有隔的。他时候呢，你会会圆而后破圆，你认为你有所知圆融，而后你又不会有所圆融，因为圆是骗一切法。所以你之后呢，假设你真的知道圆，你就发现原来次第也是在圆融之内，那你不就是会圆后破圆？你原来认为圆融跟次第是一线啦，好，那之后你就会会圆后破圆。再来是即法否，他说我们在圆门的生死即涅槃啊，涅槃即生死啊，那会无二无别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众生一般会看到生死的时候都会惶恐，我们看到烦恼都会觉得是排斥。那在这个即法当中，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，你会看到它的另外一面，你会看到它的另外一面。今天我们在这世间，很多人说啊，活得很辛苦，死了又恐惧。那问题是怎么样在这个生死当中去看到涅槃，就怎么去做到这个功夫。那如何呢，在烦恼看到它，看到机会，知道我应该找到法门，就可以转化成菩提，这个是即法的问题。 再来佛字佛，别教是有为门，分别一切，对对，一直说分别，它有分别字。那圆教它是无眼具足，它直接圆照法界，它不是去分别一切法界，它直接能够圆照法界，然后法界又不相隔离，而后能够一念具三千，一念三千法，这样 OK 吗？然后界界互具嘛，成百法界呀、啊，然后一法界有十如是啊，然后加上三种世间，不就三十再往上成上百法界嘛，就变三千。再来是次行佛，别教不能一行无量行为次，原教的话是一行无量行为片行，它在一而后能够片变成无量，好、哦，这个是能够原教的特色。那断惑与否呢？别教会说它有智慧断烦恼，用智慧来断烦恼，所以它还会认为有一个相待。那原教的话是说有智慧无烦恼。那个就是他们有举一个那个灯的，就是这个房间啊，我们现在教室假设它是暗的，这个教室假设它很暗，然后现在你点了一盏灯，请问你可以说这个教室还是暗的吗？那你点了一百盏灯，你会说这教室是就是这样子、啊、点一盏灯这个教室就叫做亮的嘛，就不是暗的，然后你现在点一百盏灯，这个教室也叫做亮的，也不是暗的，所以这个一盏灯跟一百盏灯这个教室都叫做亮的，所以这教室都没有暗。可是问题是一盏灯跟一百盏灯有没有差别？有，所以这个一盏灯跟一百盏灯就是下面那个十位佛，原教不说而后直接能够证十位，他知道这个一盏灯跟一百盏灯都是亮的，可是当中是有差异，可是差异又他们都是骗的。然后前面那一个的话，别教就是说一盏两盏三盏四盏五盏我都要画出界限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再来是，然后这个除了画界限，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，这有个故譬喻，他就说那一盏灯它灭掉的暗度有多少，两盏灯它灭掉的暗度会有多少，三盏灯灭掉暗度是多少。然后问题就是当你灯亮了，请问假设你认为这个房子已经没有暗，你又何来暗度灭掉多少？这就是别教跟原教他们那个很可爱的一个讨论啊。哎，再来是果众佛，就是你有没有骗。如果说今天从般若的角，从那个叫做智慧的角度，别教来说他的智慧他是好像次第修次第增，所以他有个直线，对不对？然后直线当中他又有横线，你能够度多少众生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法力啊，你的那叫做实力是无所谓的，限制会有多广，你能够度到只有一方世界还是十方世界，它有四限，就是你那个在四限能不能十方世界，还是你是一方四限，它也会有这个功德力是不同的。可是原教的方式很好玩，原教的话呢，它不是谈纵横，我就不纵不横，全部都骗啦、啊、已经没有上下左右的，我全部都骗了，那只是因为众生的角度，然后说它有上下有纵有横，而从他的角度来说本来就是一体的，那一体又何来上下左右关带的关系。再来是圆全佛，别教的话是全不即不离，是菩萨字，圆教的话是龙一个字，龙就是佛字，别教是不即不离嘛，双照两边双遮两边，圆教的话就是一个龙就是佛字，好，就一个字龙。像我们在谈别教的特色，就是它的假就是空观跟假观是两边，空观修完修假观，假观到了后面就修中道正观，好，然后这样一路一路来。那别原教不是，原教是我同时空假双空假并行，我才叫做中观，我没有空假再分开，所以它是一心三观，那不是次第，就是别教就次第三观。那一心三观当中，你这个怎么转化你的中跟假如何并行而后不违背，怎么操作，所以它的三观实为一心啊，三观在一心啊。再下来是圆教的十乘观法， 原教的十乘观法呢，在228页了。它是不思议为一时失地，生死苦地此即是呢，这当中的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不能有顿号，因为它是三地即一，三即一即三，所以中间不能有顿号。有顿号的是别教，原教是没顿号的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别教是隔离性的，所以它有顿号，叫顿号。那原教是连在一起六个字的，不顿号。你们现在很方便哦，我们跟你们这样讲，你们就看有顿号没顿号。我们当时看藏经啊，或者老师在讲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很努力听他的前后条件限制。来，再来是真正发心，他是以苦为乐起大悲，以道为非道起大悲，无缘慈悲才是真正的发心。这里面他有谈到是有众生缘慈、法缘慈跟无缘慈嘛。你们先听就好，因为可能这一本书他是在介绍十种观法，他就没有详细写。那这个三种的话，有众生缘慈、法缘慈跟无缘慈，那最后希望他们都修的都是无缘四和四无量心，就是都是用无缘的角度来发出真正发心。为什么？因为看我这边一下，因为无缘慈就是我跟一切的法界众生都是连贯性的。我们要画图吗？需要吗？他的意思是变成是，假设现在各位在这边有一个是你，然后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，每个众生都有父母嘛，就算不认识他，依旧依父母而托生嘛，托于父母。那父亲在网上会有他的父、他的母，然后父亲会有什么？除了父母以外，父亲会有没有他的亲戚？亲戚就是我们讲有那些亲人啊，然后他有他的朋友啊，沙扎狗扎那样哈。就是算下去，然后还有属于他的什么冤家怨嘛哈，那种种都把它列下去，然后他这些都把它写完以后，他们就认为说，那你再往下扩仓下去，就是这些人你也依此这样画五格，每一个都这样画五格，然后到最后你会把所有天下众生都画尽。所以当今天这个天下众生假设是这边再画出去的，我们把它写下来，这是十玄门的概念。十玄门有把它写一个蛮理论性的。那天台是因为天台他没有他这个理论，他是用你应该去理解，他用文字表文字很清楚的。这个地方讲这个娃娃叫做甲，那这个甲呢，他今天因为这个一切的所有画出去的每一条五个线都跟你有关系嘛，那这个不断的画，画到后来，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，你现在是在北半球，而且是属于东边。那今天在南半球的某个角落，有一个众生，他生病了。请问，把这个所有的关节链推回来，你这个关节链会是健康的吗？一定有含有这个病因。所以他说，像维摩诘经的啊，众生有病我亦有病，众生无病我才会无病，就是你怎么样到最后打遍。那既然这些关节链都跟你有关系，请问一下，那你还会去在乎谁亲近谁远吗？应该就会能够一同体，他们跟我们都叫做同体。然后你说有缘吗？事实上有缘之后每个人都说很有缘，那有缘后无法比上下，就叫这个叫无缘，很可爱哦。 OK， 来继续往下，这就是所以他能够骗，所以最后跟你讲他的发心是要用无缘而后发的，因为无缘才能够同体，而且才能够骗。所以你可以把无缘请你圈起来，因为无缘他才能够同体，而且才能够骗。如果只是法缘众生缘，是不是他不骗？他这个骗以后，他骗及一切，他才能够骗。再来是善巧安心，体解成就，发心具足，即求安心。这个安心能够安在定慧上面。再来是破法骗，以智慧骗破一切法，生死及涅槃。这时候呢，你就没有所谓的能破跟所破， 没有所谓的能所观能所的问题，因为你对我们在看到的时候烦恼，我们在烦恼当中看到了机会，我们在法门当中也看到他，事实上他要他处理对象就是要处理惑的问题嘛。那今天当你假设都已经是究竟圆满，你也不需要所谓的法门跟所谓的烦恼的问题都没有，因为你断得已尽，自得已圆。那所以这个能所的时候，它在片破当中，如果我看到当下的机会，我就已经转换过去了，那就没有所谓的能与所，我谁和破谁，因为对象物都是一致的。好，再来是四通摄，就是如果我能够一直往上都知道它是片，它是消融的，而且我能够以智慧一路往上，那就叫通。如果呢处处有染子而无法消融，那就是色。再来是善修道品，我能够观当中的因，知道色因非净非不净，那它的因就是有非常非不常，我在当中能够理解，没有一个像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四念处是色因就是属于不净嘛，然后到最后你所成就的波涅槃，你就是才是真正的净嘛，有四次的。他就告诉你说，这个色因我们说要观不净观，知道色因是为不净而不是净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说净你说不净，它非净非不净。那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来看这个是是是常还是不常，他说是因非常非不常，就是在处理我们那个身受心法跟那个苦空无我无常这四个，你能够知道它，你说苦当中跟热有何对待吗？有关待吗？好，再来善修对治对治法，诸道对治，观生死及涅槃来治报障，观烦恼菩提来治业障。因此你在现在的当下就能够安住于地里。我们一般是觉得，哎呀，苦啊，别人都比我们舒服啊，都是常常爱比呀、啊。那如何能够安住在当下，看到这一些？再来四位次，四位次呢？因为他们既然你是没有隔，没有一个一个的位阶是消融的，那所以他的位阶就叫做六级位。他说你虽然消融，但你也要知道自己的对这个级的理解到几分，所以他按一个叫做六级位，这是必须要理解的。再来是善修安忍第九个，能知内外的安内外，安内外的话就是不论他是强贼软贼，强贼就是很让你不舒服的，比方像是攻击呀、啊，攻击我们，或者力道很猛的，像那个天子魔下来就骂了。啊、哦，先是好好的讲，比方他视线那个叫什么女子嘛，找了三个女子啊，然后在佛前啊，你不要这么辛苦啊，你就喝个东西啊，然后穿个衣服嘛，舒舒坦坦的，这叫做软贼。然后到后来没有笑啊，佛陀就直接让他们视线，他们都是苍老不已的啊，丑陋的那个身啊，然后觉得他们就散掉，散掉之后再来办法都没办法，一个一个试。知道他这个天子魔就生气啦、啊，他就直接下来雷锋大雨呀、啊，然后让佛啊，就是要动摇他嘛，那佛不为所动啊，那就是叫做强贼，一个说叫做强贼软贼嘛，就是强贼软贼就指这些考验啊，所以强软就是这个。然后遮障，遮是指让你心不开，障是指令你心会停在那个地方乃至于退，障是不明，遮是不明障是会停顿，那你如何遮障不会产生不明也不要停顿，就必须要安住下来，然后会要用。那无法爱能够冲过这些障碍的困难啊，三昧功德生了。那三昧功德生问题就是有些人稍微有点气味啊，啊就好高兴啊，他就在当中啊，因为我进步了耶，然后就产生了什么顺嘛，就顺着它就产生了懒着。好，然后这个法碍就必须要把它消除，消除之后继续我们的三昧啊修炼啊。 能够破无明，然后能够证得实相体，亲证实相体，而能够成为究竟佛，这才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，各位下课。